大家好吗？那个有时候人生像做梦一样的，从来还没有这个一天就到另外一个国家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啊，这个啊，有情人呐、啊，终成眷属啊。我们是学佛人呐、啊，终成啊眷属啊。所以我们以后啊，晚年了，退休了，大家都能学佛的人，全世界有1000多万人学佛都能够在一起，像亲人一样，多好啊！我没想到这个场地还这么大，比那个法国那个场地还大啊！这个千里弘法万里情啊，佛情有情众生情，放下红尘虚幻情，开悟明心见佛情。其实今天晚上我没准备了，本来他们跟我说在荷兰就2场、啊、就是明天一场法会，还有后天一场、啊、没想到大家都赶过来了，我刚刚过跟大家坐一个火车过来的。这个一路上走过来的时候，火车皮里面一节一节的都是我们的佛友。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的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啊，真的像做梦一样的，一个火车一坐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了，这叫荷兰。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佛教精髓，让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普照这个美丽的鲜花国度，感恩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补甘露遍洒暖人间。这个当今社会啊，这个天灾人祸不断，气候变化无常啊，这个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呢，都遭遇到高温，啊，几十个人都死亡。这因为是温室效应啊，造成的冰川的融化，啊，所以海平面上升。现在连印度都宣布迁都的计划，啊，因为印度一度在今年的6月份突破了50度。超过100多人高温死亡。今年7月呢，仅仅在4天当中呢，美国加州啊就连续发生了4700次地震，最大的一次是7.1级，造成了多座建筑失火倒塌，啊，损失啊达10亿美元。实际上呢，人虽然没事，说明地壳在发生变化，所以呢，人间呢充满着无常，今天的亲人可能会成为明天的仇人，坚固的友谊因为人的名啊利啊瞬间会化为乌有。英国的女子特蕾斯和她的丈夫布莱恩已经结婚22年了，去年5月特蕾斯呢就跟她老公呢啊提出要离婚。这个布莱恩他的先生呢啊心计很重， 每天早上呢还照样会坚持给他泡咖啡，每到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头昏恶心，视力模糊。后来呢他就开始怀疑了，为什么总是这样。他就偷偷地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他发现丈夫长期地在他的咖啡中投毒，结果事发，布莱恩今年七月被判重刑。两个月前，俄罗斯17岁的维托利亚，她被两位16岁的闺蜜残忍地杀害，原因是两位闺蜜认为她太迷人了，因为嫉妒她的美貌，她的两个小朋友将她的脸用玻璃碎片划破，然后把她勒死。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一把无名火，功德尽成灰，人间永远上演着悲欢离合。我们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很多人在人间的惊涛骇浪当中为名为利的沉浮，到头一场空。学佛就是让我们看破放下一切名利得失，即坦然纷争的烦恼须看穿呐。我们生活中最不幸的是，由于你身边缺乏积极精进的人，缺少远见和智慧的人，使您的人生呢就变得抱怨消极，在叹息和烦恼中生活，所以人很苦了。交到一个好朋友你可能就好起来了，交到一个整天唉声叹气的你就活在烦恼当中。如果你想要有智慧，那你就要和智慧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越来越幸福。如果你想没有烦恼，那你就要和那些学佛学得好的人，放下烦恼的人在一起，你才能解脱看破和放下。勤学佛访高人，这是人生两件大事情。一个人的境界高低是由他周围的环境和朋友所决定的。佛友接触的越多，很多的佛友都愿意跟你交朋友，意味着你的境界很高，对你的事业和前途家庭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的宽容大度，所以能够让你海纳百川。所以佛友是我们一生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啊。你们想象一下，如果你们一个人到荷兰来旅游，谁来接待你们呢？你看看看，一动就是不认识的人，话又不会讲，什么也不会弄。你看看你们现在跟着师父全世界到处跑，到了哪个地方都有人接待，还有饭吃，还有师父开示。你们很多人不要以为师父不知道，很多人安排的师父法会之后好像哎呦师父再见哦，等到刚刚师父一走去旅游去了。不过呢，反馈回来的信息还算好，说一边旅游啊，一边嘴里啊，还念经呢。所以，因为我们佛友的激励和帮助，我们每个人才会精进，因为佛友，你才没有后顾之忧的修行。 大家想一想，我们过去哪有那么多朋友真心的帮你，在世界上任何个地方，你只要一开口，别人就跟你讲经济。而我们的佛友是无私的奉献，一直陪伴我们到老，他们可能比我们的亲戚，比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还要好啊。所以人生的成功和奥妙之处，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相互帮助。想一想，哪一个成功的人不是靠别人帮助的？没有别人帮助，你怎么能够成功啊？所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佛友，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培养我们的佛情佛义吧。帮助别人其实就是救了自己。学佛的美好之处，那就在于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啊。有一个大热天，茶院里的花都被晒了枯萎了，小和尚喊着，师父，天哪，快浇点水呀。马上去提了一个桶过来，老和尚说，哎呀，不要着急呀，现在太阳太大了，一冷一热非死不可，等晚一点再浇水吧。傍晚，那盆花已经被晒得像梅干菜了，不早浇水，小和尚嘴巴里咕咕哝哝地说，这个花一定死透了，怎么也活不了了。老和尚听他一讲，哎，少啰嗦，赶快去浇水。水浇下去没多久，已经垂下去的花居然全部站立起来。哎呦天哪，这些花怎么这么厉害呀，憋在那儿撑着不死吗？老和尚胡说，不是撑着不死，是他们好好的活着。这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同啊。老和尚拍拍小和尚说，我问你呀，我今年80多了，我是撑着不死，还是我好好的活着啊？晚课结束，老和尚把小和尚叫到面前问，怎么样啊，想通了吗？没有。老和尚咚敲了小和尚一下头，笨呐，一天到晚怕死的人，那就叫撑着不死，每天向前看的人，那才叫好好的活着。得一天寿命，就要好好的过一天。那些活着的时候，天天为了怕死而烧香拜佛的人，希望死后能成佛的人，他们绝对是成不了佛的。老和尚笑笑又跟他说，他今生啊，那些人呢，今生应该好好过，他连今生都没有好好过，菩萨怎么会给他死后更好的日子呢？我们学佛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天天的造福，有的时候又不惜福，所以一定会折福。想一想，为什么有些人福气这么大，而有些人呢福气这么小？因为他们没有珍惜福气。身边有很好的人就叫有福分，有一个人搀扶你，那是你的缘分，有一个人帮助你，那是你的自己前世的功德。好好的积累，只要你惜福，他就会福气越积越多。 如果你心中没有慈悲、善良和喜悦给别人，你得到的福并不是福，只是财富而已呀。所以我们学佛人经常要口吐莲花，不能说一些刻薄的话去刺激别人、贬低别人，显示自己的长处，揭别人的短处，谈别人的过失。记住了，这些人都会让你失去福气，折你自己的福。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福气大，而有些人福气越来越少。有一个老公他的朋友呢这个生病了，他的男朋友他自己本身的就兄弟了是生病了，他的老婆呢非常厉害的这个人的老婆非常厉害。那么他到医院里去看望他的朋友，回来之后呢，他的老公呢就没讲话，又做饭又洗碗，还要在家里拼命打扫卫生。他老婆说，咋跟变个人似的，是不是到医院去看过别人受到什么刺激了？丈夫说，哼，老婆，如果我哪一天被送进医院，你千万别急着拔管子啊，你看在我现在做饭洗碗拖地板的份上，你让医生再抢救抢救我。因为他看见了他朋友的妻子让医生不要抢救他先生。所以学佛人要明白，我们生命的长度和平时的累积是分不开的。就像我们身体一样，你每天锻炼身体，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强壮。如果你每天跟太太吵，哪一天说不定太太就不理你。你每一天跟先生闹，哪一天可能先生就不理你了。这就是世界上讲的因果报应。所以一个人的愿力要想成功，必须经过平时的累积，要经常看到自己的心，心中只有慈悲，才会增加自己的福报，有了福报才能得到功德。慈悲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有福气，所以这个世界上有福气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慈悲之人呐。所以要用菩萨的大智慧去感受别人的痛苦，你就是在行大乘佛法。希望我们每一个学佛人要学会慈悲善良，化成功德无量。现代人之间骗来骗去，这样就很难在学佛的路上拥有精进和圆融包容之心。我经常说，夫妻两个动小脑筋会互相的动点小脑筋，有的时候虽然不是一件大事情，但是动个小脑筋实际上就是在小小的伤害别人，累积那些不好的因。说的有一个男的和他的老婆晚上回家，突然从草丛边上跳出三个持刀蒙面的抢劫犯，对着他们两个人说，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可以走。讲了这一句话，这个老公猛然的把老婆推到一边，冲着老婆说，老婆你快走，我待在这里。老婆消失之后，三个蒙面人马上脱下面具说，哎，兄弟啊，现在找你喝个酒都这么费劲啊。 因为他老婆不让他出来喝酒啊，所以一个人的因果呀，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知因懂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才会永久的顺利。有一天，老禅师漫步在山溪之间，突然之间呢，看见一个少年呢站在山崖顶上，那个样子呢就是准备跳下去。老禅师呢一看见之后，突然之间呢拍掌大笑，哈哈哈，就这么来。少年呢一听到有掌声啊，莫名其妙回头问道，你这个和尚，我已经痛苦之极，你还要无掌大笑，请问你这位和尚，什么事让我惹你如此的高兴啊？老和尚说，哎，我在此山呐，已经20年了，都不曾见过鬼呀，今天我总算见到鬼了，所以我无掌大笑。鬼？你说谁是鬼呀？你呀，你不就是个胆小鬼吗？我是胆小鬼？我为了我自己的所爱，我敢于舍弃生命，你怎么能说我是胆小鬼呢？是啊，你在人生难题面前选择的是放弃人生，却不敢以应有的态度去面对人生。世界之上唯死最易呀，双目一闭以为一了百了，而活着，尤其是为别人活着，去最难受。你气难而则易，不是胆小鬼又是什么？再说你跳下去之后就变成鬼喽。少年说了，可是师父，我活着我太烦恼啊。老禅师说了，随遇而安，烦恼即去呀。师父，那何为缘呢？世间呐，万事万物都是有缘的，有的是相聚的缘分叫相遇缘，有的叫相随缘，有的叫相识缘，就是适应的事，还有相乐缘，就是快乐在一起，都有可能性，有可能就是有缘，这件事情没有可能就叫无缘呐。师父，何谓随缘呢？有缘聚，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呐。师父，你是说无欲无求，我与他无缘不求缘？哎，人生岂能无求呢？求而得之，我之所喜，求而不得，我亦无忧，苦乐随缘，得失随缘而已呀。所以我们活在人间呐，不要去强求啊。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如果你们去求一件事情成功了，就是你有缘分呐。这件事情怎么都求不到，怎么做都不行，那叫无缘。所以我们要以入世的态度去耕耘，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要尽自己的努力去耕耘，与出世的态度去收获，也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老和尚 还要继续跟这个小青年讲话。老和尚说，哎，你这个小青年呐，你这个女朋友她既离你而去，说明你跟她无缘呐，你又何必为她而死去攀缘呐，强扭的瓜不甜呐，好好的活着，小伙子，找个有缘的，烦恼不就去除了吗？哈哈哈哈。我想这个老和尚可能因为在山上好久没人讲话，因为他讲到现在他继续还要讲下去。这个老和尚继续讲，孩子啊，这个小孩子先说了，师父，你是说无缘不求，不求感情付出的回报？哎，正是正是，正如啊，种树的时候我们要尽心尽力，施肥浇水毫不懈怠，至于收获的果实多少啊，只是看缘分了。哦，那随缘的境界虽然可以解脱烦恼，可是做到很难呐，师父。老禅师笑道，哈哈哈哈，所以呀，还是做胆小鬼最容易呀。老禅师说完哈哈大笑离开了。少年呢满脸羞愧，看似顿悟，原路返回。缘分其实就是人间的牵绊，活在世上放不下的就是一个缘呐。所以我们相遇了，接下来就会相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跟这个人有缘分了，我们就会跟他在一起，叫相随。相随一段时间之后呢，就会相互适应，叫相识。相互适应了，缘分成熟了，开始相乐，也就是慢慢的大家一起快乐。一起快乐之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相离，慢慢的要离开的，没有一个不散的宴席的。到了相离一段时候，就会慢慢的这个缘分越来越少，变成相失，就是失去了，其实就是一个缘分的过程。所以佛陀早就把十二因缘告诉我们，人生就是在走的这个缘分。所以十二因缘如果能够看破放下，你一定能够超脱六道，共攀四圣啊。接下去几句话不是老和尚讲的，是卢和尚讲的。原来是一种缘分，缘去也是一种缘分，放下看破的缘分，就会使你的人生得到解脱呀。缘分也是布施的一种，学会布施你就会有缘分。大家想一想，你布施出的爱别人会不会对你好啊？你布施出的财别人会不会对你更好啊？是不是很有缘分呢？你布施出自己的无畏去帮助别人，因为你布施出去的任何感情和事物终将成倍成倍的回报到你们的身上啊。很多妈妈为什么她的孩子特别孝顺呢？妈妈小时候对孩子多爱啊， 付出了多少多少的艰辛和苦难，把孩子抚养大，所以现在孝顺的孩子特别多，而且学佛的孩子更孝顺，这难道不叫缘分？这难道不叫回报吗？你今天布施金钱财物，你就会从别人那里得到钱财和物质。如果你今天布施了欢喜心，别人就会让你快乐。我举个例子，师父经常讲笑话，我布施了这种欢喜心给你们，你们快乐了吧？你看看我讲的快乐，我自己更快乐。如果我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你们在，我一个人讲个笑话，最后哈哈，我很快就要进某个地方了，对不对？所以你不施欢喜心，别人会让你快乐。台长举个简单例子呢，你们就是什么笑话都没有呢，就冲着家里人笑，哈哈哈，不停的笑。你们大家单位里不知道试过没有，大家一起笑，说笑到最后啊，边上的人跟着你会一起笑的，这叫感染啊，对不对啊？你不信啊，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一起哭呢，你看看你们过一会儿会不会哭呢？它有气场影响的，听得懂吗？啊，所以要记住，你布施出慈悲心，别人会回报你感恩心；你布施出安定，别人会回报你心安。你布施给别人，如果那些不安、嗔恨、怒气和忧愁，你一定会得到别人对你的嗔恨、怨气、烦恼和忧伤。所以你给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所以你对老婆好，老婆对你更好；你对老公好，老公把你当个宝贝。所以我曾经在弘法当中讲过，犹太人母亲在女儿出嫁的时候写了封信给女儿，带着说，孩子，你把你先生当成，如果是一个工人，他会把你当成个佣人；你把你的先生当成一个使唤的丫鬟，他会把你当成一个外面要饭的人；你如果把你先生当成一个国王，他会把你当成王，那个叫公主，听懂了吗？就是这么样。所以对别人好，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好。所以学会对别人好，这些人就叫我们非常非常懂得有智慧。所以不要期望获得回报啊！中秋节到了，送一盒月饼给人家很正常吧？送完之后等着人家回送的，他送你一盒只有四个，你等他回送八个呢，你说你难受不难受啊？对不对啊？所以给别人不要去回报，帮助别人尽心尽力，别人一定从心里感恩你。你记住了，有的人现在不能够回报你，有一天他成功了，他一定不会忘记你呀。所以我们越不期望获得回报，回报就越大。这就是佛法界讲的，我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个今天我也搞不清楚了，现在这个已经九点钟了，因为我听他们说，欧洲的时间呐，比我们呐，这个澳大利亚呢要多。我们一天是24小时，他们一天有28小时啊。你看看他们晚上这么晚的，那天昨天在法国开法会，下午3点钟开始，是吧？这个时间坏得不得了啊！晚上好像他们把这个时间很长的，所以放心吧， 今天晚上反正比澳大利亚多4个小时，我就陪你们了。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啊，因为有很多我们的新朋友来啊，要给大家讲啊，这个台长看图腾还是很厉害的哦。有一个人脑容量少，记性不好，身体做出不好，而且他梦到台长灌顶加持，灵性就逃走了。给大家听听录音，谢谢。
哎，台长你好。
你好，你好。
我1969年属鸡，看我的身体。
那我先从上面帮你讲下来。
好。
好吧，你这个人呢，第一呢，这个脑部的容量特别少，所以你的记性很不好。
对。
啊，然后呢？
对对对，我
经常有失眠的情况，睡不着觉。
对。
而且呢，有掉头发。
对对对。
啊，然后呢，你经常会咳嗽啊，喉咙啊，
对，我喉咙
经常痒。
对。
咳嗽。
对对对。
啊，还有这个颈椎也不好，颈椎。
嗯嗯嗯。
然后呢，再往下看呢，就是肺。肺要当心，肺呢主要是表现在一个是痰多，第二个呢肺部呢有时候气有点短，气短。
对对对，我每次说话很像没气这样。
对呀、啊，气好像喘不过来一样。
对对、
啊、
对对对。
再往下看就是肠胃不好。
嗯。
吃东西要吃的稍微酸一点、嗯、冷一点，马上肠胃就不舒服。
对对对
啊，再往下看就是腿的关节不好。
嗯。
哦，你妇科也不好。哎，有一段时间非常不好。
对对对、
啊、
一段时间
你要当心的、
嗯、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感恩台长，台长我很感恩你嘞。我和上次做梦梦见你来我的家嘞，你还帮摸我的头帮我灌顶嘞，我和头和马上有这样子很多东西跑出来，
看见了吗？一灌顶、
嗯、
马上很多东西跑出来嘛，就是灵性呀，帮你把头上的灵性全部弄掉呀。
对对，感恩台长，
谢谢。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呐、啊，有一个香火很旺的寺庙，有一只啊这个非常大的蜘蛛啊，大家知道蜘蛛的寿很长的，它染上了佛性，因为它在庙里，这个蜘蛛啊有佛性。有一天呐、啊，佛从天上路过，哎。看见了这个香火很旺的寺庙，他再往里边一看呐、啊，看见这只蜘蛛啊非常有佛性，然后佛就问了蜘蛛：“你知道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吗？”蜘蛛回答：“得不到的和已经失去的。”佛说：“我3000年后再来问你这个问题。”我走了。蜘蛛每天为前来许愿的人们祈祷，并为人间的情感故事所感动。3000年后，佛又来到了这个寺庙，他又问这个蜘蛛说：“蜘蛛，你知道什么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吗？”蜘蛛回答：“得不到的和已经失去的。”佛说：“好，那我3000年后再来问你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蜘蛛等于修炼了，在修炼了。有一天一阵风刮来了一滴甘露，这滴甘露呢就落在了蜘蛛的网上。蜘蛛啊非常喜欢这滴甘露，它每天都看着它，它觉得自己很幸福，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有一天来了一阵风，把甘露带走了，蜘蛛失去了甘露，非常的伤心。3000年后，佛再一次来到了这个寺庙，他又问蜘蛛：“蜘蛛，你知道什么是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吗？”蜘蛛还是回答：“得不到的 和已经失去的。佛说，好，那你现在就跟我一同到人间去一次吧。蜘蛛随着佛来到了人间，佛轻轻的手一挥，帮着蜘蛛转胎投胎转世。18年过去了，那只蜘蛛投胎成了一个官宦之家的大小姐，千金小姐，取名叫珠儿。没想到这时候曾经在他网上的那个甘露也投胎转世了，成了金科状元。在一次皇宫的大宴上，珠儿和甘露又一次相遇了。这个时候的甘露仪表堂堂，举止文雅，自然也得到了皇帝的女儿长风公主的青睐。珠儿不着急，因为他知道他和甘露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有一天，珠儿去寺庙里烧香，恰巧遇见了陪母亲来烧香的甘露。他走过去，甘露问他，小姐，你有何贵干呢？因为这个甘露啊，看见一个女的过来了，他就问你有何贵干。珠儿当时脸色苍白，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我是珠儿啊，就是2000多年前那只蜘蛛啊。甘露不解地问，对不起小姐，我想你认错人了吧，我并不认识你呀，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呀。甘露就扶着母亲走了。这个时候珠儿进入了无比的痛苦之中，他不明白缘分，就算天地注定，为什么在人间这么难相遇。几天之后，当珠儿还沉浸在悲痛当中的时候，他得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皇帝把自己的女儿长风公主许配给了金科状元甘露，二是皇帝把珠儿许配给了自己的儿子，叫甘草。我一说甘草，你们大概想起了橄榄了吧？啊，从小吃的那个甘草橄榄啊。听到这个消息，珠儿终于坚持不住了，从此一病不起。在珠儿和甘草大婚快到的时候，这个时候甘草得知珠儿大病不起，甘草非常的伤心。他来到珠儿的床边，看在昏迷之中的珠儿说，珠儿，你知道吗？自从在父皇的大宴上我看见你那一刻起，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了，所以我请求父王把你许配给我，如果你死了，你这下辈子让我怎么过呀？这个时候珠儿已经听不见了，因为他的灵魂已经慢慢慢慢地离开了他的身躯。他看着自己身边默默流泪的甘草，感觉像有一把刀一样在狠狠地挖他的心。正在这时，佛出现了，他问珠儿，你现在能告诉我什么是世界上最值得珍惜的吗？珠儿含着眼泪说，得不到的和已经失去的。佛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甘露在你的生命当中，当时只是一个过客，他是被长风带来的，也是被长风带走的，就是风带来的这个珠啊，水珠啊，也是风把它带走的，所以他属于长风公主。而你长期在寺庙生活的那段日子， 在你的网下的干草一直默默地注视着你，爱着你，只是他没有勇气告诉你，你也没有从来低下头来低下你这个高贵的头。这时候珠儿早已经是双眼含泪，他点点头，看着自己身边的干草说，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人们去珍惜的就是现在你身边拥有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人不要到处去找，我们的缘分就在我们的身边呢。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默默无闻地帮助了我们，而我们每一天都忽视了他们，而真正的缘分也可能就这么走失了。所以活在当下，首先的要懂得珍惜你身边所有的缘分，这样你才会拥有现在和掌握你的未来啊。这个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啊，就是要学会懂得怎么样来改变自己。很多人结婚的时候他以为这么的美好，但是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改变，他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他到最后婚姻才会破裂。台长讲一个小笑话，笑不笑随便你们，最后这句话你们要听了之后你们要想一想才能笑得出来啊！我来了啊，有一个妈妈说了啊，这个啊，妈妈说啊，怎么妈妈说呢？有一个妈妈说跟儿子说啊，就是说我跟你爸爸结婚3年了。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吗？这个儿子就说了，第一年，他说是这个妈妈说话，爸爸听；第二年是爸爸说话，妈妈听；第三年是爸爸妈妈一起说，邻居听。听得懂吗？打起来了，不邻居就听了吗？所以要记住啊，提升自我修养有14个方法。首先要每天要学佛，要读书；第二要学习新的语言；第三要改变你心灵空间，也就是说每一天要活在当下，要能够改变自己很多陈旧的观念；第四要学会战胜你的恐惧，因为每个人都有害怕心理，所以害怕的人是不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你看学佛的人他有勇气。第五要经常升级你自己的智慧，智慧要升级啊，不能像小孩子的智慧用到晚年。第六给未来的自己写封信，你到底未来想干什么，你今天活着为什么，你以后想干什么，好好的给自己写封信。第七学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当你每一次承认自己的缺点你就在进步，你每一次承认自己的错误你就在奋进。所以第八要立刻行动， 不要等。第九，向你佩服的人学习。啊，什么？第十，减少在网上闲聊的时间，听懂了吗？因为你们很多人呢、啊，时间过得这么快啊，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时间是不是比过去过得快啊？一年又一年，你看我们今年啊，刚刚2019年，没几个月啊，你看已经到了年尾了，马上就要过那个 Christmas 了，啊，马上要到年底了。真的想都想不到，时间真的快。为什么很多时间你们都花在这上面呢？啊，第十一，经常培养自己一个新的习惯，明白了吗？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培养一个新的习惯，把过去的习惯改掉。啊，第十二，让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每一天想，已经过去了，有什么好想的？过去的就是过去了，过去的就不是你的，过去的已经是 part time， 已经是我们说 past time， 就是说已经是过去了，过时了。所以永远要向前看，而不能往后看。第十三，帮助别人，你会增长智慧和勇气。所以你们记住了，帮别人可以增长智慧和勇气。你看帮助别的人怎么会没有勇气没有智慧啊？他帮别人要帮人家出点子吗？他帮别人我帮你去，他有勇气吗？你看看胆子小的人，哎呦，我不敢，他不肯帮别人呢，对不对呀？啊，第十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很重要的，我讲出来你们可能都听不懂，好好休息。过去大家知道中国传统里面有易经，对不对？易经非常啊好的，易经啊它有很多玄机啊。今天晚上呢，反正刚刚坐火车来，也不是坐飞机来的，也不是怎么这么累，对不对啊？反正跟你们稍微花点时间多讲点给你们听听，想不想听易经啊？我当然不会跟你们讲的很难让你们听不懂啊，我讲的易经那是容易的易。我是真的是易经里边的啊，真的是易经里边的。好，第一句话叫大喜易失言，一个人一开心啊，就容易语言呐、啊、失那冒失别人，或者言多必失了。所以过去易经里边讲大喜易失言，这个人一开心了他就失言了，听懂了吗？你看看很多人一喝酒了，哎呦我帮你做没事情的，肯定的，来干杯，听懂了吗？啊，所以呢，人在高兴的时候呢，他呢，因为希望分享给别人，所以呢，就是哎呀，亢奋啦。所以《易经》教导我们，讲话要沉着稳定。太开心的话，讲话很容易失言。第二，《易经》里边讲，大怒易失礼。一个人非常的愤怒，非常的不开心的时候，你一定失去理智和礼貌。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还管自己形象了吗？很多女孩子早上化了妆，化了三四个小时，跑到单位里跟同事一吵架，你看看她还有样子了吗？人家说你拿个镜子照照看了，披头散发的，现在明白了吗？这叫大怒易失礼，因为礼有一个内涵的礼和外表的礼，外表的礼就是你的肢体动作， 明白吗？所以最好的方法叫制怒啊！大家小时候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林则徐，他的办公室上面有两个字叫制怒，希望你们碰到什么事情控制好你们的怒气，因为你们记住大怒易失礼，很多人就是因为发脾气的时候把话讲过头了，收都收不回来，你怎么办？刚刚讲过话，你讲过头了，你跟他说对不起啊，刚刚不是我讲的，刚刚是混蛋讲的。所以最好不要大怒。第三，大惊易失态，如果突然之间一惊，这个人本相就出来了。所以过去要试探一个人有没有修养，这个人能不能做一个高官，就是经常叫下面的人有意的去通报他，报告丞相怎么一弄啊，傻掉了，这个人没智慧。如果是报丞相街亭失守，诸葛亮看见吗？看见吗？一般的人，哎呦，听懂了吗？所以不能大惊，明白了吗？所以啊，就是曹操啊、刘备啊，你明白了吗？过去啊，这个论天下英雄刘备啊，你看这个刘备啊，他能够做这么大的一个皇上啊，你看看他后来能够做皇上，你看看他当时那个有意的弄他一下，他其实很有本事，他假装啊一下一惊，因为他懂易经嘛，大惊易失态嘛，他就一惊把自己手上的筷子都弄掉下来了，结果一看，哎呦，这个刘备没用的嘛，胆子小成这样，他还能做皇上啊？不把他当回事，哎，他做皇上了，看见了吗？所以你们记住了，人不能大惊啊，大惊失色，脸色都变了，那本相就出来了，明白了吗？啊，还要听不啦？大哀易失言，就是一个人不能太悲哀。大哀啊，哀就是痛苦啊，就是哀啊，哀乐啊，哀啊，就是因为人面对的痛苦，有时候在宣泄心底的苦和痛的时候，他呢有的时候呢啊容易失言，明白了吗？失言是什么？整个人变样了。我不要啊，我不要啊，女朋友离开他了，或者男朋友离开，我不要啊，听得懂了吗？大家知道当一个人家里有个人过世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节哀顺变，听得懂吗？就是要节制你的哀啊，顺着这个变化，不要让自己大碍失言呐、啊，所以很多人的颜面就失掉了。当了这么多的人面，一痛苦，哎呀，我不要啊，鼻涕眼泪 啊一大把了。你看，本来在单位里形象很好的，突然之间叫大碍易失言，还要听吗？啊，今天的话筒调得非常好。啊，所以我就跟你们多讲几个啊。大乐易失察，大乐就是快乐了，就是人高兴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很顺利的，那你就看不出什么东西不好了，听得懂吗？你说你一个人笑的时候啊，你就看这个人，比方说这个男的，你第一眼看他，你觉得他很讨厌，不喜欢他，过一会儿他跟你讲几个笑话，你一笑之后你再看他，呵呵，蛮可爱的嘛，脑子坏了，听得懂吗？我跟你们讲的都是人间的东西啊，你们要懂啊。一个人一笑之后啊，叫大乐易失察，察就是观察的察， 明白了吗？所以你们看，有些领导啊，他很喜欢讲笑话，他跟你们一讲笑话，你不要以为真的，他一讲笑话，你当然了，他一笑，你跟他无所谓了。过一会儿，人家明明是张局长，你冲着他拍拍就问：“哎，老张啊！”你过两天处长都没做了，听懂了吗？你这样的话叫失察，要你的分辨能力会减低。一个人一开心，分辨能力减低，逻辑思维会淡化。明明这个事情这样，听懂吗？你看很多买房子的 agent 他就很厉害，他买房子他用你的心，你很快想买。明明这房子你刚刚说这房子好，感觉不是太好嘛，哎，这个房子就是你的啦，你看钥匙在这里呀，我明天就可以给你了，你就不去再检查这个房子好坏了，开心了，这房子是我的了，听懂了吗？所以要学会啊，这个逻辑思维，因为你一开心，可能就会慢慢慢慢的放下自己的严谨的思维，你的考察力、观察力都会下降，明白吗？所以你去看，过去有很多男的长得很难看，但是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跟着他？整天讲笑话，哎呦，我的老公可好玩了，一看那样子，没觉得他不好。所以你们看看很多人，对不对啊？现在人跟人其实他的观点都可以变化，他没有好看难看的概念，只是他喜欢和不喜欢的概念。我问你们，狗好看不啦？为什么这么多人养狗啦？还抱在身上，还睡觉，还亲亲，还摸摸头。你说狗好看不啦？那为什么这么喜欢啦？它是一种概念性问题，并不是真的你对它好看难看。所以人跟人是靠感情的，不是靠你脸好看难看的，对不对啊？啊，所以要教你们这些东西，让你们懂得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你看这个易经多厉害啊！所以为什么要学呀？哎，还要听下去吗？那个大聚易师节，打得出来吗？刚刚那几句啊，大聚易师节，能不能把刚刚那几句打出来？还打出来了，看见吗？大聚易师节有吗？有吧？啊，我跟你说，都是易经里的。一个人恐惧过头了，你这个节气就不够了。比方说人家吓你，你再这样，我告诉你啊，你怎么样，哎呦，你求求你喽，没有节气了吧，听懂吗？你再不听我的话呢，我告诉你了，哎呦，妈妈，对不对啊？啊，小时候我们真不懂，哎，真的有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就说，哎呀，妈妈要打儿子了，儿子就唱，哎呦妈妈。后来想不对嘛，那时候小时候听那个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哦，原来印度尼西亚的人妈妈都要打孩子的。哎，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恐惧和诱惑之下，人会失掉他的节气，也就是说他的刚强。害怕了就会失去刚强了。你比方说，哎呦好害怕，哎呦好害怕，你说你这个人还会刚强吗？刚强的人不怕。我们不说其他的，我们就说啊，灵性，你说这个地方有灵性，你说很多人不吓得贼死啊？师父说我来了，你们怎么就不怕了啦？因为有灵性，师父先上去。好，第七个啊，叫大思义师爱。想的太多了，我告诉你啊，想的太复杂了啊，你这个会失去你的爱的。你想的太复杂，你想啊，害怕呀，哎呀，我喜欢他，但是我怕他失去啊，你就会失去他爱了。听得懂吗？很多人呢，就是我害怕我的儿子考不上，真的考不上了。你好好帮帮他们就好了，有什么好想的啦？对不对啊？哎呦，这个男人会不会离开我啊？他怎么会爱我的呢？ 他跟你前世有缘分的呀，你不要以为啊，哦，我又没钱，我长得也不好看，为什么这个老公这么喜欢我？上辈子的缘分啊，你们要有点自信啊！你这么恐惧的话，他当然跑掉了啦。你自己都害怕他跑掉，他不跑啊？啊，接下去，大醉易失德。一个人喝醉之后是不是没有道德啦？骂人啊，哭啊，什么样子都出来了吧，丢人的事情都来了吧，对不对啊？啊，大醉，一个人一喝醉之后嘴巴里是不是胡说八道啊？是不是妄语就来了啊？所以会出格呀。所以人家说小酒怡情，对不对啊？喝一点点小酒还没有问题啊，酗酒的话伤身体啊，更容易失去你的道德。因为一个人喝醉酒之后呢，他敢骂，他敢说啊，所以过去有句话叫借酒杀疯。所以为什么现在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因为你一喝酒你就闯祸了。第九，大话易失信，都是易经里面的 啊，一个人说大话啊，只要他跟你说你放心包在我身上肯定不会错，我告诉你你就要当心了，明白了吗？如果这个人跟他说我尽我的能力我去试试看，我过去做过的应该不会出事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一定想去想办法，那这个人又可以相信他。如果说你放心的包在我身上100%的，哎呦，买几张火车票还了得啊，买几张飞机票我自己排队去，那对不对啊？这人呐、啊，一言九鼎啊，拍胸脯之前先掂量掂量你的心量和能量啊，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啊？你没有能力你去做，你肯定是妄语啊。第十，大欲易失命，欲望太大，这个人容易失去你的命，明白了吗？你说说看，一个人，很多人，我们讲一个好了，你比方说这个人一定要买一个海边的房子啊，我的欲望很大，我一定要买个海边房子，然后呢自己没钱，打五份工六份工不要命的打工，到最后命是不是没了？房子买好了都不是你的啦，遗产呐、啊。所以大欲易失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有些人欲望无度啊，命都没了。你看有多少人不是为了钱把命都搭掉了？你看看很多人为了一点钱走私啊，搞那种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什么贩毒啊，你看看命都没了。所以跟你们说了，要无欲则刚，没有欲望的人一定是很刚强的，没有欲望。你们好好学学你们师父吧，师父的座右铭大家还记得吗？来一起讲。谢谢。记住了，福报都是修来的，不是争来的，人的智慧都是修来的，不是争来的，希望你们好好修行，好好的用心，你们一定能一世修成。他写给我是只让我讲到9:10，现在已经是9:30了，怎么办呢？我还想讲下去。人家待会儿不要问问题的啊。那么再听一个，运用三大法宝，乳癌恢复健康，消灾延寿啊，这个是学佛的反馈，也就是几星期之前吧，请大家听一下，谢谢大家。
哦，你好，弟子先跟师父分享，就是弟子2010年学佛，当时也不够精进，在2014年的时候错过了3次机会。第一次是师父到梦中提醒我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我单位是有做沙业的。第二次是念经时一直会念消灾吉祥神咒。第三次是在念小房子的时候跳出数字184。当时我心里想，我念了经 不会得重病的，所以就错过了三次机会，没有中，导致业障爆发，突然得了乳腺癌，然后猛然醒悟，然后再许愿念1500张小房子，全数配合放生10000条鱼。在许愿后的10天，医院医生通知我可以住院了，我免去了化疗和放疗。在2017年新加坡法会结束的时候，我儿子梦到您到他梦中跟他说，我的阳寿到了，有了前世的教训，我们在同修的帮助下放生了200只甲鱼和许愿小房子等等，渡人弘法渡人。同修帮忙打通师父的图腾电话，说我延了3年，之后我们继续许愿放生和渡人，师父再次说我又延寿了1年。在2018年悉尼法会有幸抽到号，师父说我死不了，我每天现在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救了我的生命，救了我的慧命，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了。
师
父谢谢谢谢谢谢。今天真的不能讲很多了，因为时间真的不行，因为还要回答很多问题啊。那个师父就是跟大家最后讲一个这个我们讲一个生存之道吧，好吧。生存之道实际上呢，就是有一个大公司啊，准备高薪雇佣一名这个汽车司机，经过层层筛选考试之后呢，只剩下3名呢技术最优良的竞争者。那主考官就问他们的如果悬崖边有块金子，就是黄金啊，你们开着车去拿，你们觉得距离悬崖多近而不至于掉落下去？问他们3个人，第一位说2公尺第二位说我可以开到半公尺，第三位说我会尽量远离悬崖，越远越好。结果这家公司选中了3位，这个是为什么？大家想一想，人生不要冒险，生存之道不要和诱惑较劲儿，离得越远越好。人对所有人间的诱惑要学会离它远一点，不管在感情、在名誉、在钱财上，我们要能够敬它而远之。所以一个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讲话做事情思维他都是有自己独特一面的。所以我们做人不要什么事情都以为我能我可以接得这么近这就是告诉大家要学会要懂得不要对诱惑去接近它，因为离得它越远越好，你就不会陷入了欲望之中。你想想看，有一个人这个真的很会讲话很会讲话，他陪同事去相亲，结果刚见面的刚坐下没想到呢这个同事呢就打了一个大喷嚏，而且正在尴尬的时候呢，这个打这样打招呼非常不礼貌嘛只见他那个同事这个男同事呢，他带着这个他那个同事带着他一起去相亲嘛，结果他打了个喷嚏，结果呢很不礼貌，结果没想到他的同事抬头打完喷嚏抬头之后呢，就跟这个女孩子就讲了对不起我这个人对漂亮比较敏感，一下子没忍住。会讲话吗你看看，同样一件事情可以把人家讲得笑起来同样一件事情可以把人家讲得跳起来，完全是靠你自己的。所以有一个朋友的姨父出国1年，打电话告诉姨妈说老总奖励了他50万。哎呀，这个姨妈高兴的嘞，高兴的劲儿刚上来，哎呀50万呢！姨父在电话里又说了，换成人民币大约300多块。这个笑话告诉大家，世界一切都是变数无常，让人们有时候 感觉到这个什么事情都在变化。你想看汇率啊，啊人心啊，啊这个地壳啊，全部都在变化。所以你开悟的时候，解脱的时候，那你的心是最圆满的，因为你在变化当中，随时保持一颗清净的心，不要说谎。人做错了也无所谓，因为人本身就是在修心改命。真正成佛的人都是用宽容的境界，平衡的心态，宽容的智慧。没有无量心和包容心的人，他的情绪的起伏就特别大。所以在你一个行动要做出来之前，在你的一句话要说出口之前，在你的一个思维要形成之前，你想一想，静一静，菩萨会讲这个话吗？这样你就不会后悔。所以要感恩菩萨，一切都在感恩当中，心中就不会有恨，一切活在感恩当中，你会越活越幸福。时间呢，虽然是结束了啊，这个今天讲完了，但讲两个笑话。我这个人是，你们不笑我也得讲啊。这个有一个在一个射击场上。有一个士兵啊，枪法实在太差了啊，永远打不准的啦，打不准的。那个长官呢，生气的，非常生气的喊道：“啊，你没有一颗子弹打得准的，都全脱靶的。如果我是你呀、啊，我早就自杀了啦。”这个士兵啊，非常羞愧的跑开了。没想到，突然在后面听到“噗”一枪。这长官一想，完了，自杀了。刚刚等了几秒钟，没想到这个士兵红着脸又回来了，报告长官，自杀的那一刻也没打中。那个有一个很短的笑话啊，一个短活的笑话。儿子呢战战兢兢的回到家啊，儿子呢考试不好啊，战战兢兢回到家，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今天考试我得了60分。”他爸爸非常生气啊：“你下次要是再肯考低了，你就不要叫我爸。”结果第二天，儿子考试又回来了，对着他爸爸说：“对不起，哥。”他爸爸说：“你别叫我爸，他就叫他哥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好好学佛，好好修心。其实人活在世界上，想简单，你自己就会很简单；你想复杂，你就会变得很复杂；你想法喜，你就会变得很法喜；你想忧愁烦恼，你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的麻烦。过去一定会过去，因为我们学佛人有菩萨保佑，我们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希望你们好好的精进努力修行，共攀至圣，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怀抱。谢谢大家。